弟兄姐妹，各位来宾平安。让我们再来做一个祷告。慈悲你们的父神，爱我们的主，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圣灵，三位一体的真佛神。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爱世上每一个人，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我们也因着信成为你的儿女。因此我们可以来到你在地上设立的教会，一起来侍奉，来敬拜你，更来聆听你的话语。恩主，我们感谢你看过保守我们平安的过去一个礼拜，今天让我们有机会再一次的聚在这里，我们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恩主，软弱的器皿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来使用，求身上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以下的这段时间，让我们无论讲止听止都能够得到益处，也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借着你的话语来进入真理，能够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谢谢主，来带领我们以下的这段时间，我们这样恭敬的仰望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圣名求，阿们。我们在这里已经思想了主耶稣给教会的四封信，今天呢就让我们继续来思想第五封的信，是主给撒迪教会的信。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撒迪教会的背景。撒迪城是位于推雅推拉东南方约50公里的一个地方，处在小亚细亚几条主要交通要道的交汇处。因为交通发达，商业繁荣，而且呢在附近的河里面也找到了金沙，所以呢使撒迪在当时呢成为了一个很活跃的贸易中心和金贝的巨造工业都市。这个是撒迪当时的一种背景。另外撒迪呢它有一个卫城是很特别的，是建在提摩留斯山脉的中央，就是在那个撒迪的位置里面有一个山，然后这个山的高处的平原有1500英尺，就是一个很高的地方。而且这个山呢也是很特别，它山面是有那个削壁，就是峡崖。这个卫城呢建在上面的时候呢，就使这个城呢就是变成有了一个天险的保佑，使这个城呢易守难攻，也因此呢造成了这个住在这个城里的人可以这么说，从上到下都充满着自信。特别是他们无论是士兵或者说一般的平民百姓，他们都很懒散，这个是他们研究历史的时候发现的。但是呢根据历史的记载呢，这个易守难攻的城曾经有两次被人攻陷。为什么？因为他们士兵都以为没有人会攻上来，所以他们站岗的时候睡觉，懒散睡觉，所以根据历史的记载有两次被攻陷，而且两次的原因都是在同一条小路上，人家一个人一个人爬上去，结果他们那个士兵都睡觉了，结果是这样被攻破的。 撒迪呢，也与当时的其他的城市一样，拥有祭拜众多神明的庙宇。撒迪城有一个戴安诺女神的庙宇，它的大小呢，可以说跟以弗所有名的亚蒂米神庙不相上下。然而呢，根据考古的发现，撒迪的这个戴安诺的神庙是没有完工的，就是还没有建成。当时呢，撒迪城在那个亚细亚那个时代的那个时候呢，可以说是一个很富裕的一个城市，所以在住在里面的居民呢，生活是吃衣跟安逸的。这个富裕呢，也促使了这个城市的堕落。这个城市里面的居民呢，变得自我放纵，以自我满足。这个城里的市民呢，把狂放性、纵欲与异神神庙祭拜的仪式分在了一起，所以呢，他们经常有一些的活动，就是这种狂放跟敬拜异神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城市里面的教会，难免不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这个就是撒迪教会的一个背景。在这封信中呢，主耶稣虽然没有提到撒迪教会受到异端的搅扰，他们的信仰也没有遭受到逼迫，因为我们知道前几个教会呢，他们有一些就是受到搅扰啊，或者受到逼迫，或者受到异端的影响，但是这个教会呢没有。这里是一个我们要看到的。但是呢，从这封信里面呢，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呢，却是遭受到主耶稣最严厉的责备。原因呢，就是撒迪的教会完全与世俗妥协，他们一样的追求金钱享乐，这个教会可以说就是变成了一个毫无属灵生命的社团。虽然呢，他们在外面呢是保留着基督信徒的名称，但里面却没有与基督联合属灵的生命。所以可以这么说，甚至撒旦都不愿意浪费时间来攻击这个教会。所以他们就没有受到逼迫。所以为何撒迪教会主在这里说他们名是活的却是死的？主责备他们的理由是什么？是对今天的教会有何见解？下面我们就一一来思想这一封信。在这里第一节，首先是讲到主耶稣的自我介绍。这里第一节说，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呢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在给前面四个教会的书信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也已经知道，当主耶稣要向每一个地方的教会显现，他都会针对当地的一些情况来表达他的特征。在这里呢，有关耶稣基督他身份的宣告，显然也是针对撒迪教会的处境。这里呢，主说他是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七灵，我们都知道，在启示录中，数字常常是用来代表一种的象征。 七，我们知道这个七就是用来作为代表完全或者成全的一个数目。那么七零呢，也就是说到圣灵的完全功能，特别是指能够辨察经纬的灵。这里呢，就是表明耶稣是拥有全知全能的灵，因此他有能力帮助我们的软弱，他也能知道我们的需要。那么七星呢，七星呢，在启示录的一章二十节那边已经讲到很清楚了，是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实质，也就是讲到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实质。哦，有人也讲说是七个教会的天使，这呢也是说明耶稣是掌管教会的一切，因为有天使有使者随时向他汇报。哦，所以呢耶稣掌管就有一些就是包括大小的事还有内外的表现。所以在这里呢，耶稣表明了他的灵知道撒迪教会所做的一切事，他对撒迪教会的真相看得十分的清楚。可以这么说，撒迪教会没有一件事能隐瞒过耶稣的眼目，哦，耶稣的灵。耶稣呢，他手里越有七灵和七星，也表示了他有能力来复兴撒迪教会。哦，所以接下来呢，耶稣就直截了当的对撒迪教会提出了责备。在这里第二节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兼顾那剩下将要衰亡的。原文也是说是死的，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在这里主耶稣责备撒迪教会有两个方面，第一，有名无实。这里圣经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为什么撒迪教会暗明是活，其实又是死呢？撒迪教会怎会落到有名无实的地步呢？撒迪教会的问题就在于当时可能也是一个很大的教会，有很多人参加教会，教会的奉献应该也相当不错。因为据考古发现，教会里面的那个瓷砖是很漂亮的，所以可见这个教会也是相当有钱的。而且当时教会呢，应该表面上可能搞得有声有势，活动是还蛮多的。在外人看来，撒迪教会好像是一个兴旺充满活力的教会。可是主耶稣这里说了，在他的眼里这个教会正在濒临死亡。可以说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为着主做的，为着基督做的，为着高级主的名，也不是为着传扬悔改得救的福音，他们所做的是为了吸引人讨好人。所以教会的人数增加，但教会的信徒没有基督真正的生命，可以说只是教友。实际上撒迪教会就像是一个打着基督教名义的俱乐部，不是属基督的，而是属世界的。所以我们刚才也讲到，这样的教会撒旦不需要用外来的逼害异教邪说来攻击，而是用世俗化慢慢的让教会变质 暗明是活，其实是死。对一个已经得救的信徒，灵性的死是什么意思呢？死就是不会再长进。我们知道一个小孩生出来的时候是活，他怎么样？一定会长大，哦，会长大。一个花就是活的花或者苗都是会长大，但是我们知道死是怎么样的呢？就像这个塑胶花，塑胶花呢可以说制作的十方的必经必真，但是造成之后定了形就不会再生长，它只会越来越陈旧，越来越不能维持它原来的美好。我们知道久而久之怎么样，它可能还会退市。有名无实，就像塑胶花，可以做得像真花一样，但它究竟不是真花。它可以跟花有相同的颜色，但它却花不出花的香气，就是因为它不是活的。为什么说信徒会成为有名无实的教友呢？就是因为有些信徒也许他们是凭着遗传按着仪式来做基督徒的，他们并没有真正的重生，那就当然是有名无实了。但是活的意思正相反，因为活它就会不停地长进，不停地表现生命，它也会发出基督生命的香气，会有美好的见证。弟兄姐妹，我们的属灵生命是由圣灵所重生，但重生以后圣灵仍然需要继续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使我们能够多方面来表现生命。可是死是完全不一样的，死就是一直停留在那样的一个状态当中，一直就不会改变，就好像这个说的话一样，一直没有改变，很好看，不错。很多时候我们人就停留在一个阶段不再长进，以为我的生命已经很美好了，自我陶醉，其实是什么样？那是死，就像塑胶花一样。暗明是活，其实是死，这真是最可怕的事。一个信徒的灵命若已经冷淡甚至堕落，还自满的以过去的成就为荣耀，这是最大的危险。许多的基督徒堕落并不是在默默无闻的时候，乃是在他已经有过成就之后才开始堕落。我们知道最近教会界也发生了一些事情，很多有名的人被告了，就是堕落了。所以主对撒迪教会的责备，也可以说是对每个信徒重要的提醒。 我们来看第二点，无一完全。圣经自己说，你要警醒，兼顾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衰微表示原来是很旺盛，现在已经衰微。可以这么说，撒底教会以前的信心爱心是活的，但现今是快要死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要撒底教会警醒是什么呢？就是不要自满自足，不要以过去的历史为光荣。这可以说是使撒底教会在灵性上睡觉的原因。所以主这里提醒说什么？警醒，快醒醒。也可以这么说，撒底教会不是没有行为，但是主这里说的是什么？他的行为是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他们不是没有在人面前的行为，乃是没有在神面前的行为。主耶稣在这里的责备显示了撒底教会他们是注重外表，不注重实际，注重在人前所得的光荣，不注重在神面前实际的侍奉。撒底教会不是没有爱心，但他们的爱心不过是为了得着人的称赞。他们不是没有服侍，他们有服侍，但是服侍的是什么？只是为了人，不是为了神。可以说他们都会有很多的东西，很多的活动，但是这里耶稣说什么？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也就是说他们所做的没有一样是合神的标准，可以满足主的心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反省，在行走属灵的路上，若我们只看重外表，只看重名声和成功，将自己的成功与别人来比较，我们就很容易失迷了方向，渐渐的会偏离了正确的目标。主在这里责备，我将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撒底教会的行为不知不觉中只在人前讨人的喜欢，忘记了应该是讨神的喜欢。撒底教会他们只在人前行事，他们不知不觉中便会落在黑暗里。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么神所喜悦的有生命的侍奉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处的圣经，在哥罗西书的三章23-24节。哥罗西书三章23-24节，这里保罗说的，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弟兄姐妹，圣经这里讲得很清楚，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不是给人做。因此主接下来呢就提醒了，你要警醒，将坚固那城下将要衰微的。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对这濒临死亡的教会仍然充满了爱，所以呢他劝勉他们，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也就是将要死的、哦、这里原文说是死。主在这里的意思呢就是说，撒迪教会还剩下的一点信仰千万不要再丢弃了，就要坚固这剩下不多的这一点。耶稣在这里呢要撒迪教会的警醒，可以说说中了他们的要害，因为原来这个城的居民都是懒散，就是因为他们怎么样不警醒，他们的城才会受攻陷两次、哦、所以耶稣在这里的说，可以说给他们那个城的居民，给在城里的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都清楚的、哦、所以呢这里耶稣呢就是说你们要警醒，撒旦已经快要把整个教会给吞噬了，所以这个警醒对我们今天的教会以及我们个人都也是很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当借着读经祷告，靠着圣灵的光照来认真的检查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和侍奉的动机。我们的侍奉是为自己为人还是为神？我们要检查我们自己是否已经不知不觉跟着世界的潮流走，是否不知不觉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同时我们更要警醒自己，不断地活在主的念管当中，这样我们才能坚固自己，并且扶持坚固那些已经软弱灰心或是被世界诱惑的将要衰微的肢体。那么接下来是主的劝勉和警告，第三节，三章的三节，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知道。首先我们来看主的劝勉，也是有两个方面。第一，回想是怎样领受的怎样听见的。主耶稣在这里呢要撒迪教会回想起初的所领受的是什么呢？就是以耶稣基督钉他钉十字架为中心的福音信息。教会都是因着听见和领受了十字架救恩的福音大能而产生的，撒迪教会也不例外。所以他们不是没有领受，他们乃是没有遵守所领受了，离开了所领受的。可以说他们原来开始这个教会的时候是很好的， 只是他们怎么样，渐渐的失落了。回想就是回想他起初所领受的是对的，所以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只要回想领受我们已经有的，已经领受的，我们在这里呢并不需要去再寻找什么新的东西。很多人就喜欢听要听这个听那个，好像都听久了都觉得没有新意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回想，回想已经领受的就已经够了，已经怎么样听见的。所以这里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听到若不行道，这是基督徒最大的危机。当我们听了领受了，我们是行，我们才怎么样，才是活的。只是听没有行是什么？你是死的。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在雅各书的2:26，雅各书的2:26，雅各书的2:26，圣经这里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听了很多，领受了很多，但是怎么样，没有行也是没有用的。所以耶稣在这里第一个提醒我们怎么样，要回想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而且要怎么样，要行。所以这里呢，一个基督徒如果不肯付出一个真实的代价行道，但是又怎么样追求属灵，这样呢就很容易走在有名无实的道路上。我再说一遍，一个基督徒若不肯付代价，但说我要追求属灵，就是容易走上有名无实的路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要撒迪教会回想从前如何领受道理，以便去发现他们失落的原因。今日我们教会的圣工停滞不前，我们是不是也是要回想，第二，这里讲到要遵守并要悔改。遵守的意思就是要不间断的遵守主对你说的话。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亲爱弟兄姐妹，十字架就是对付罪和对付明活死死的最有力的工具。弟兄姐妹，我们只要肯 每天花一点时间读经、祷告、听神的话，你不可能不知道神对你的要求。所以我们怎么样？要遵守。当我们知道的时候，就要遵守，而且主说要悔改，并要悔改，也就是一种因为知道我们停滞不前了，因为知道我们走迷的方向了，我们就要立刻怎么样停下来，做180度的转弯，然后从错路上走出来，不要再一直走下去，执迷不悟。这相信也是每一个愿意爱主的弟兄姐妹必须能够做到的。接下来我们来思想主的警告。主的警告和主的提醒可以说是互相呼应的。这里主警告说他要临到像贼一样，这里呢就是讲到因为撒迪教会他们不够警醒，他们自我陶醉，所以耶稣就警告他们。主在这里的重点用贼来临的意思是来形容他再来的时候是无法测度的，因为主来的时候谁都不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或是白天或是夜间，所以主耶稣这里呢直截了当的就是像贼一样啊。我们知道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潮州话有一句俗语叫做什么我讲一下哈，捉贼直奸叫贼直咩，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做贼呢他只要一根他就可以做成了，但是你要看着贼的话你要一宿都要看住的。也就是讲到贼呢真的是他来的时候是根本你就不能知道的啊。所以呢这里呢我们知道主是要再来，但是时间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所以也就是说什么要随时的警醒哦，随时的警醒。所以呢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这里就讲得更清楚，在路加福音的21章34节到36节，这里也是主耶稣对我们的一个提醒。路加福音的21章34，我们读到36节。早早我们一口同声来读：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势力常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突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躲避这一切将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所以现在弟兄姐妹，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什么呀？那日子如同网罗，我们知道那个就是人家捕鸟的时候他的网罗就突然间扣下来，也就是讲到这个时间的不可预测哦。 所以呢，这里呢，主对沙迪教会的警告来说，其实是很及时的。所以主在这里呢，也提醒他们，他们仍未走到太迟的地步。对我们信徒来说，主还是给我们有悔改的机会。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假设还有明天，还有机会。为此主在这里对撒迪说，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们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们也绝不能知道。因此主的临到可以理解为，不单是主则主的再来，也可以指到人的突然离世，也可以指到人过了可以悔改的可能。有一个宣教士就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他就说他在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既是有恩赐又热心爱主，当他在毕业的时候，他就想说要进入去神学院受训练，要终身来侍奉主。但是当他毕业了之后，他考到的成绩非常好，而且呢，外面有很多的机会来等着他，他就忧郁起来了。他就想，那我就先工作吧，积累一点经验，等有了经验再来侍奉，那不是更好吗？所以呢，结果呢，就知道怎么样，一年又一年。后来呢，这个人当上了中学的校长，也成家立业。到后来有一天，这个宣教士听到这个人说病重入院，所以他就去医院看他。但是他走到医院的时候，在医院的走廊看到了他，刚好护士又把他送到另外一个病房。他跟他只是说了一句话，太迟了，太迟了，他就被推走了。弟兄姐妹，人生确实会有太迟的一刻，当到逆流的时候才来说太迟了，那只是遗憾。这是不是给我们提醒啊？接下来是主的应许，第四节，主在这里说，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也就是说，虽然在撒迪教会当中大多数的人是不警醒的，但是有少数的几名是警醒的，没有跟世俗同流合污。也就是说，有几位的弟兄姐妹坚持他们的信仰，不与世俗妥协，过着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这里让我们看到主是十分细心查看他的教会， 他知道教会中多少人是在打盹，有多少人是警醒，有多少人是有名无实的，有多少人是忠心的。这里让我们看到在撒迪教会有几个人，他们虽然同在撒迪教会当中，他们却不与人同行，乃是与神同行。他们不站在多数人的一边，他们不随从今世的世俗，他们只求神的喜悦，不求人的喜悦。他们人数虽然只有几名，但却是主所认识、纪念、清洗的。他们虽然没有力量改变撒迪教会，但是他们却能持守自己不玷染污秽。这里圣经说他们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所以主在这里对质疑些的基督徒说，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这里讲到白衣，圣经学者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是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这个白衣是指耶稣的义袍，也就是说这白衣就是耶稣救恩的义袍。我们基督徒能够被父神接纳，不是靠自己的义，而是靠耶稣的义遮盖了我们的罪。所以这里圣经主耶稣应许他们，因为他们不玷污自己的衣服，主就应许他们将来要穿白衣与主同行。他们在地上过的生活，主说是一个配得过的生命，也就是他们是活在神的面前，凡事讨神的喜悦。接下来我们来看是主给得胜者的应许，五节到六节，这里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圣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接着主耶稣对愿意悔改重新过一个得胜生活的基督徒，他在这里给了三个应许。一，他们有资格穿耶稣的白衣，也就是主耶稣的义袍。二，也就是说主说我也必不从圣名池上涂去他的名。这个圣名池可以说是在启示录中第一次提到的圣名池。这个圣名池呢，也就是讲到神国子民的名单。那么第三是主耶稣要在父神和众天使面前认他们、接纳他们。可以这么说，这里主给撒迪教会得胜者的应许并不是什么特别的，原是一切蒙恩得救并信心坚固 一生跟随主的信徒也是同样能够得着的。每一个接受主救恩的人都可以穿白衣，可以在生命世上不被涂名，且被主所承认。但主在这里呢，却将这些当作奖赏赏给撒迪教会的得胜者。为什么呢？是因为按撒迪教会来说，它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教会，因为他们只有宗教的仪式，他们照样有崇拜，有各样的团契聚会活动等等，但是他们并没有让人得到真正生命的供应。信徒来聚会好像例行公事，教会成为毫无属灵生命的社团。信徒们的名字可能是只写在教会的名册上，但未必写在天上的生命册上。所以主在这里的赏赐可以说是针对这个教会有这样特殊的缺点来说的。所以耶稣告诉他们，得胜者可以得到这三样的赏赐，就是最大的福气。这一封书信是主耶稣写给撒迪教会的，但在信的结束的时候说到，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可见这一封信既是地方性的，也是普世性的，是可以适应各个教会的。这也代表了神的话语具有绝对的权威，能普遍的适应于全世界。而且神的话语是不会过时的，不但主耶稣写给当时的撒迪教会，也适用于今天这个时代。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里这个耳字呢，在希腊文是为名词单数，这里呢就是强调要彻底专心的聆听，因为神的话也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是人人都应听从的信息。虽然撒迪教会大部分的信徒贪爱世界，没有警醒谨守，在神的眼中是不完全的教会，但是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主并没有放弃他用宝血所买赎的教会，他仍然用责备劝勉给悔改的机会来扶持复兴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完全的教会，也没有完全的人，但是我们不要看人，不要看周围的环境。很多时候人会看人会使你跌倒，使你失望， 我们要定睛在主。所以弟兄姐妹，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当耶和华敬重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在希伯来书的二章一节说，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在提摩太后书的一章十三到十四节，圣经也告诉我们要用在基督里的信心爱心常常守着，并且要靠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住，使我们能成为得胜者，使我们的名字会被保留在生命册上，我们得穿白衣与主同行，能够进入永恒的天国。这是我们大家要追求的目标。求神的话语再次的提醒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再一次借着你以前告诉撒底教会的信提醒我们，让我们反省我们现在的光景，是否也跟撒底教会一样，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自欺，满足自己，以为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不需要警醒，不需要回想。主，我感谢你今天再次借着这一封信提醒我们，我们要回想，我们要遵守，我们也要悔改。求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圣灵引导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祷告，我们将同心合意的交托仰望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圣名求，阿门。